说，过去他一向就读这个经，读成习惯了，现在才知道说是这部经不是佛的正说，而是伪造，该怎么办？如果有这种情形啊，我提个这个改变的方式，给读《父母恩重经》的人做参考。第一，照原来藏经里面原有的《父母恩重经》读诵是一个办法。那么《大藏经》里面《大正藏》的第十六卷里面呢，有真正的从印度流传过来的佛说父母恩难报经，没有那个种子啊，有题目叫做佛说父母恩难报经，字很少，只有341个字啊。这部经啊是后汉时代安世高法师所翻译的啊，那么这里有翻译的人，而且它的内容啊与佛法的法印可以说是完全相合的，而它真正佛说的有关孝顺父母的经都是叫人要劝导父母啊皈依三宝修学佛法啊。那么如果他经里面有提倡这一类的，那才能达成这个真正孝顺的目标，而不是这只是这个衣食等奉养而已呀。您自己学佛呢，要能够使父母也学佛啊。那么他如果不接受，也慢慢想办法劝导他啊，不要用硬性的，不要用强制的，要用好言劝导，找机会善巧方便引导父母对于这个佛法，让他能够升起信心，这样子啊才能达成这个劝导父母这个信向佛法的目标。如果要照藏经里面这一部经要读诵，因为现在没有流通本会困难，那么第二不妨啊改读地藏经啊。我上次前面讲过了，地藏经是等于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地藏经提倡孝道，地藏菩萨因地发心的那个孝道就值得我们学习呀。不妨改读地藏经，或者你会觉得地藏经太多了没有办法一次读完，那你不妨用两种方式。第一，一次读一品，不必贪多，一次它有13品吗？一次最少读一品，顶多一品也不过是一卷的1/3而已了那么如果一次读一品那么如果是13品分13次的话，13天也可以读完一部啊。有些比较少的还可以一直读2-3品或者是时间允许的话，一天也不妨读一卷呢。那么3卷地藏经3天也就可以读完了或者你对于地藏菩萨的法门，假如你好像因缘不够不想读这部经的话，你也不妨改读其他的大圣教典啦，读阿弥陀经也可以呀读金刚经也可以呀只要是佛说的经，读什么经都可以呀乃至如果你没有时间读般若心经也可以呀，一天念个21遍般若心经或者7遍般若心经，以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功德是一样的，佛法平等，没有高下呀也不一定要念这个有关父母恩重的这一类经啊，你不妨改读其他的大圣经或者是那么 选一部你所喜欢的经读诵，或者是专念一位佛菩萨的圣号以功德回向，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关于这个伪造的父母恩重经有什么不好呢？莲池大师啊，在这个竹庄随笔里面有这么一段的记载，他说伪造父母恩重经他说这是中国人为了要提倡孝道借佛法来提倡孝道的一种那么他说在莲池大师那个时候，明朝啊，万历年间啊，那个时候在世间上流传的伪造的父母恩重经有两种本子他说有两种本子，其中有一本还引证中国的孝道的，像丁兰啦这类的二十四孝之一也排在里面去，这很显明就可以看出他的伪造啊。因为丁兰是中国人呐，释迦牟尼佛不会说是他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说在这个佛经里面说丁兰的孝道啊，那么还没到嘛而且是不同一个地方所以像这类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他是完全是伪造，而且这个伪造的人还不懂佛法把这个中国的孝道搬进去，这就发生这个很容易看出的这个伪造情况。他这个伪造的父母恩重经他有一利而有两害，他一利是什么呢？他说劝人行孝并不是不好啊劝人行孝道是一种利益在佛经里面也有讲孝道的十月怀胎啊，一都说得很清楚嘛，甚至佛还拜骨头呢那么这样子来劝孝道好像是这是一种有利啊，劝人行孝嘛，他说这是一利。这有两种害处，什么两种害处啊？因为那个伪造的经本啊，那个文字写得很离俗啊，很俗气，完全不像佛经的这个写法就是不文雅不美观，里面文字很离俗好像山歌茶曲那一种的很离俗的批离的文字，如果让那些不懂佛法没有看过佛经的人看，他一看到他会想佛教不过如此嘛，跟我们唱的山歌差不多啊那么这些文字啊不如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儒家的文字好多了，他这个文字很差劲，那么这样看起来佛法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读的地方，因此影响到没有学佛的人，他看到这种的父母恩重经的这个离俗情况啊，影响到学佛的因缘，他就不干了，他佛法不过如此了，这是一害。害到那个不信佛的人呢，阻断他进一步学佛的门路了，他看到这么离俗的东西他就不想学了，那么古代啊有些读书人看到这个文字不好他就不想读的这是一害。第二种的害处啊，少少懂得佛法的人也学佛的人，但是他看经不多，那只是信佛而看经不多的人看到这种佛经啊，会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佛经不过如此嘛，大藏经就不值得看了，你看这个父母恩重经这么俗气的文字，那么佛经里面还有什么好处啊，他就不想看了，打退他的看经的道心，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啊，他就拿这个当真呐，看到那个高深的佛学啊，佛法不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这个都浅呐佛还拜骨头的，你那边都没说啊，都发生这种情况，这是第二种害处，里面有两种情况，就是对于已经学佛而不懂佛法想要看经的人阻断他他不想看经了那么真正要看经的人呢 他看到这么一离俗的文字不会想看啊。有些人他浅的根基啊，他看哦，这就是佛法。他看到深的，他认为那不是啊。你看这，我看这么浅吗？你那个都没有嘛啊，而且那些都不懂的，没有办法懂的，他就不相信了啊。对有学问的人，阻断他的门路；对不懂文字的人，他听到这个离俗的，他以为是真的啊。那么高深的，他以为是不好的。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呀，他说这个伪造的经啊，虽然是提倡好孝道是有好处，但是对于佛法呀，整个佛教来讲是有害而无益啊。那么因此啊，莲池大师极劝人不要印这种经啊。那么可能莲池大师他没有注意到，也许中文的大藏经里面有没有，我还没有去查。对，我看的是大正藏，大正藏第十六册里面呢，第十六本啊，里面有这一本啊，《父母恩难报经》，这是安世高义翻译的，是真的，那是341字，文字很少，比这个《般若心经》稍微多一点，81个字，都81个字而已啊。读起来文字也不会太难读啊，应当是可以流通的。我希望将来有办法啊。那么如果能够有发心的人呢，字毛笔字写得好的人能够发心把它写好来引印，那是最好的了啊。不过大正藏里面呢，第85册，就是大正藏的续编，第85册里面又有一篇佛说父母恩重经啊。佛说父母恩重经这部经啊，它是释义，没有翻译啊。但是这个第85册的那一本大正藏啊，是续编，它里面是包含呢 就是世传的一部分呢，剩下3-2卷的，例如一部注解剩下3-2卷收到里面去，叫做一本啊，就是世传了剩下几本把它保留下来的。第二是伪经啊。不正确的他也知道不正确，编的人知道这个经不正确，要像这个什么雪魂经啊，什么朱砂经啊啊，那些伪造经，他就编到这里面去，那是伪经，证明是伪经啊。那么他把这本佛说父母恩重经摆在里面，可见他是把它看作伪经啊。去年这个狮子猴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父母恩重经，他就只提这一本，只提这一本，就是这个第85册这一本啊。他次序的记号啊是2887，他说这个2887经啊，这个大藏经里面有。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他以为是凡是藏经里面的就是正的，就是佛说的，这是错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他题目明明在前面开头就有写啊，这是伪经啊，译本啊啊，或者是外道经都收进去的啊。那么因此之故，这是附在伪造经的后边的，所以当时就是日本人编藏经的时候，他也不把这一本当作真啊。不过这一本经啊，比起一般的流通的还要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严重啊啊。但现在流通本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啊，有好几点与佛的正法是相违背而相冲突的啊。例如啊，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他这里面说到，佛告阿难，若是男子在世之时入于伽蓝，听讲经律，礼拜三宝，念佛名号，所以其孤色白且重啊，世间女人短于智力，易逆于情，身难遇泥啊，认为天知母生一孩赖乳养命，乳有血便，每孩迎母八夫四斗，省多白乳，所以娇脆骨现黑色，其量一轻。这很大的笑话，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说男人的骨头都是白的，而且很重，不见得吧？我也看过黑的， 女人的骨头都是黑的，而且很轻，为什么？她这个养育生孩子啊，这流失太多了，这骨头变成黑的，而且很轻，这个没有道理。我相信佛绝对不会说这个话。我也看过女性的这个烧出来的骨头很白很白的，甚至有舍利的，哪有这个话？这个与事实完全不符啊！这种文字怎么可以流传呢？再流传下去，就是女众看到也会发生两种情况：第一，认为佛瞧不起女性，佛也是重男轻女呀，男人的骨头就那么重，我们的骨头就那么轻，这是什么话呀？佛哪里平等啊？这瞧不起我们啊？还说我们的骨头是黑的，我来烧烧看看是不是黑的。那我说这个笑话嘞，让这个女性啊对佛都会生起这个埋怨之心，你怎么瞧不起我啊？哪有这个事情啊？佛对男女都是平等的啊！你看佛在世的时候，那些圣曼夫人啊，这个有好多这个女性的，就摩耶这个摩利夫人之类，他们对于佛法都懂得很多，佛都深深赞叹，像这个妙慧童女啊，不会有这个事情的。而且说是女性的骨头是白是黑，这个完全与事实不符啊。男性的骨头一定是白而重，也与事实不符啊。因为我看多了啊，我从前在狮头山的时候啊，不论是烧的，不论是在墓地里面捡起来的，我不晓得看了多少了。男的也有黑的，女的很白的很重的都有啊。所以这个与完全事实不符的，这就是中国人重男轻女的看法，那么他根本就不懂佛法才会写这种情况，所以这种经是不能流通，不能流通，甚至很奇怪的，甚至有人写注解呀、啊，我不晓得他这一段怎么注解，我没有看到他的注解，他这一段不晓得怎么注解，那么如果真的他写这个注解的人照这样子解下去，我要叫他的骨头先烧，烧来看看。看他是男的女的，如果男的是不是够白，重量够不够，这是很大的笑话。所以像这种的伪造经是不能流通啊。那么难怪啊，莲师大师他是会反对啊。那么好的，我们应当要流通啊。我在几十年前，台北有一位居士啊，姓陈惠福，陈惠福居士，他学佛。经常跟这个李子宽居士在一起，在圣老师的他对这个台湾念经处有很大的贡献。陈惠福居士他阅藏的时候发现一部孝子经，也是在这个大正藏第十六册他发现一部孝子经，而且这个孝子经的文字也很好，虽然是十亿啊吃掉这个翻译的人，但他的内容的文字啊以这个正法的法印啊都是相合的所以他就把它流通了把它印出来，而且加以另外加注解，叫做孝子经浅说，孝子经浅说我为了要找这个有关孝道的资料的时候啊，这本书已经是很久没有发现了，这一次不晓得他自己又跑出来了无意中给我看到这部书我在三十几年前就看到的，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在佛学院里教书东奔西走啊忙啊，就没有去注意它了，现在看到了觉得这本书倒是值得流通那么它的注解也很浅白，而这个孝子经啊就是等于佛本的孝经啊，跟这个儒家的孝经仲尼居曾子侍，跟那个孝经先王有志的要道的那个孝经，可以说并驾齐驱来加以流通的。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把这个孝子经跟前面说过的第十六册的这个父母恩难报经这两本可以合并起来把它流通出去而且这个孝子经有注解也有帮助的，这是有关这个父母恩难报经。 那么如果有人读这个伪本的啊，这个习惯了、啊，假如你要改过来，将来或者是读这个《孝子经》也可以啊，读这个正这个安世高翻译的那一本啊正本的《孝子》这个父母恩经也可以的啊。那么或者是改读其他的大圣经都可以啊。那么佛法平等，报父母恩，无论你读诵哪一部经，照样啊能够完成你的目标啊，都能成就这个功德。还有目犍连锁这个盂兰盆经啊，也是一本孝经啊，那是提倡这个七月十五啊，也设这个盂兰盆会的啊，这个孝顺父母来奉养父母的报恩的一种说法，也是一种孝经的。关于孝道方面呢，就到此为止，说到这里为止啊。那么这是有关我们学佛的人也应当要注重孝道，尤其在这个时候啊，现在工业社会啊，孝道已经是式微了啊。那么一年呢，就一个母亲节、父亲节，送他一个康乃馨啊，这就够了啊。结果就这就叫做孝道了。平常是打爸爸、打妈妈都没关系的啊，这是不像话。自从这个交通发达，整个世界流啊都来去呀、啊，把这个图层都缩短了以后啊，好像都是整个国际、整个地球是一家了啊。那么因此欧风美雨流传到中国来，被吹到啊，有很多地方好的没学到啊，不好的反而学到了。我在20年前就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啊，大概十几年至20年吧。有一个做人父母的人，有一个儿子很聪明，很会读书啊，那么从这边小学、中学、大学都是第一名。大学毕业之后啊，他又到美国去留学，就拿14啊，不破九桃了啊，拿14，也要拿博士啊。那么就到美国去读书了，因为他很会读啊。结果啊，在美国也就拿到博士了，拿到博士学位了，他就写信回来给他的父母。我已经拿到博士了，他的父母就很高兴啊，儿子拿到博士了，他的儿子到美国去留学啊，他的父母啊就很辛苦的在哪里工作啊，这个很这个勤俭的啊，留钱，平常生活呀都是很清淡的，以最低限度的生活来维持。而留下一些钱呢，为什么要为他的儿子啊，要买一个房子给他的儿子啊。等他儿子回来了，读博士回来了，有个洋房可以住啊。那么他赚钱买了房子了啊，买了房子了，他的儿子拿着博士写信回来，他很高兴啊，他就回信给他的儿子了，他说你知道博士我很高兴啊，你去美国读书，我就尽量省钱呐、啊，节省下来，现在已经替你买了一栋房子了，这个房子将来你回来就给你。不过这个房子啊，如果没有人住啊，它会坏掉的，因此你还没有回来之前啊，我跟你妈妈就搬到这个新房子去住，等到你回来了，我就回老家，这个房子就给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先通信给我，我好准备吧。这个信写过去之后，他的儿子接到这个信啊，他回个信给他的父母，他说既然那个房子是给我的，你要住可以，可是每个月要给我房租哦，房租多少钱你要照给，等到我回来你的房租就给我，那么房你回到老家去住，那我这个新房子就是我的，但是现在就是我的了，你每个月爱活啊啊，租金啊啊，这个房租的租金也给我啊。他的父母一看到这个信，砰，堕落去啊， 那个儿子，我辛辛苦苦为他赚钱买房子给他，他回来还要我的房租，这个笑话多大呀！你看这个笑声够不够啊？啊，所以这个笑话太大了，哎，这是事实，有名有姓啊，我不便说出来啊。像这种情况啊，这可怕啊。所以这个阳风吹到这边呢、啊，这个里面的问题很多的。我们很奇怪的，好的学不到啊，坏的很快就学到了啊。那么像这种情况，问题就很严重了。现在的报纸上，你可以差不多天天都会看到那些啊社会上的这个三道营啊乱来的那些事情啊。那么这是原因在哪里呀？就是把我们原来的中国文化呀。老祖宗的文化都丢掉了，学洋话好的没学到啊，都学了一些坏的，结果呀，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发生了。现在呀，杀父亲的、杀母亲的，什么样的都有了，弑父弑母，什么忤逆，根本就可以说如果报纸上没有这些事，才算是新闻了，问题很严重。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啊、佛弟子要极力啊来提倡孝道，希望世间人都能往这条好路走，才不至于呀、啊、发生这个继续恶化下去啊。那么关于这个孝事父母，当愿众生善事于佛，富养一切，有说到此为止。第三啊，受家事等愿，第三、第四、第五这四冤呢、啊，是在家人接受家庭啊务事啊里面包含这四种冤，所以用一个等字啊。那么有四种，第三冤就是第一，妻子忌讳；第四冤就是第二，若得五欲，就是受五欲时的冤；第三就是第五冤，积月去灰。就是在咱享受这个娱乐的时候的情况。第六的当愿众生就是在公事等愿啊、那么这是第四，就是这四个愿，就是三四五六这四个当愿众生啊，就是受家事等愿。文字浅显呢、啊、就说一些在家居士啊在家庭里的这个日常生活，随时随地都要当愿众生，不忘众生的意思。先讲第三冤，妻子忌讳，当愿众生愿亲平等，永离贪着。在家庭里啊，佛随顺世间，在家学佛啊，都要按照世间法呀，五伦啊，就是儒家的四维八德，一都是还是要照做的啊。那么这个伦常的道理啊，那么家里有父母，有妻儿子女啊，那么一个家庭平常所谓集会啊，就是一个家庭里除掉你白天工作之外啊，有早晚都是共同集会的时间啊。那么在家里平常共同集会的时候，心里也不忘这一种心愿，要这样想，愿亲平等，永离贪着。希望一切众生冤家亲啊亲爱的啊跟这个冤家的憎恶的这两方面的人呢，以平等心来看待他，不要分别冤家与亲戚啊，冤亲平等。真正做到冤亲究竟平等，那只有佛了，菩萨也只能啊这个从出发心学习，慢慢到大菩萨才能做到啊。那么因为有家就会有贪着的，贪爱自己的家的啊，一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会想家的。游子在外边流浪啊，流浪到最后他也会想家的，也会要回家的啊。有这么一个人 他到了一个寺庙去住了一段时间，他又要回去，回去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寺庙，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啊？他说，我到寺庙里住了几天呢，我又想家了，想到自己的家，我想家做什么？家里父母啊，兄弟姊妹啊，家里的工作啊，我在寺庙里住了一段时间，我就会想到这些，因此他又回家了。回到家里住一段时间，他腻了，又想还是学佛好，到寺庙里，又到寺庙里去学佛了，那么在家里想寺庙，在寺庙想家里，就是这样两边跑啊，那么这种人世界上也是有的，他为什么会这样？贪着，贪着这个家。因为被这个贪着这个枷锁缠缚住啊，他离不开啊，所以后边贤首品里面说啊，家是贪爱系缚锁，欲令众生得免离。他这个家庭就是众生贪爱的地方，缠缚他的地方啊，家是贪爱系缚锁啊，有了这么一个家，他把你绑得紧紧的，你被他缠住，这个就是叫做能说啊，能说啊，紧嫩也说啊，给你绑掉掉的，所以你不会想走啊，然后走了几天，